大家好，我是孙大圣。在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大圣啊先回答大家伙一个小问题。也不是说最近啊，挺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有朋友问说，这个大圣鬼话听你这个专辑呢得看广告换收听时长，这个事儿是大圣你设置的吗？在这儿大圣回答大家一下啊，这个跟大圣无关，这是平台的行为啊。他为什么要设这个呢？我估计是因为咱们大圣鬼话始终不是收费专辑嘛。如果说我要设置成收费专辑的话，这个盈利点应该是跟平台是五五分的。但是咱这专辑不是不收费嘛，大家伙都免费听嘛。人家给你提供平台，提供给我，能让我在上面免费的用这个平台来讲，大家伙能免费的听。平台它是不盈利的，平台也要运营的，它也是需要费用的。所以说呢，大家伙在听故事的时候，他会设置这个看广告领时长的这个东西啊。看广告他平台会有收益的，这是能理解的，因为这么大平台需要运转嘛，肯定是需要钱的呀，他肯定也得挣钱的，是吧？但是在这跟大家伙解释一下，这个跟大圣无关，跟我个人无关，是平台的行为。好了，开始给大伙说故事。这不是清明节也完了吗？以后这个更新时间能稳定了。每到年前年后到清明之前，这都是大圣比较忙的时候嘛，大伙都知道哈。大圣鬼话这故事播了将近1000期了，900多期，这900多期从头能听到尾的朋友也不在少数，大家伙也能理解，因为我这一天呢也没个准时候，我什么时候更大伙什么时候听。对，然后大圣自己的书呢也在写，这些是需要耗费精力的。像头些年我每天都更新，那时候在国外一天也没什么事儿，每天更一期那都没问题。回来之后呢琐事缠腿呀，所以说每天都得忙活生活的事儿，还得定时给大伙更新，这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好在呢回来这2-3年哈，把该处理的一些事情一些大事儿啊都处理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估计我的后半生就是与故事为伍，与各位听众为伍了。大家伙听大圣鬼话呢别着急，这东西好像呢在等一道菜，有的菜呢到火上一燎拿着就能吃，而咱这个呢需要慢炖慢煮慢熬，时间到了火候够了这东西才有味道嘛。哎，就像之前说故事的时候我经常讲，听咱这故事啊您得有过日子的心，慢慢来。哎，好了，给大伙说故事。今天咱们要讲这第一个故事，给提供故事的这位鬼友呢名字叫遥不可及。他这个遥呢是王字旁那个遥啊，遥不可及，估计他名字里边有个遥字吧。哎，他说，大圣啊，我加你微信呢得有2年了，一直都特别想跟你说说从小到大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儿。他说这些事儿呢离谱到我自己都觉得离谱，说出去都没人信。哎，我们大圣鬼话就喜欢听这样的，你平时跟身边的人说出去，大伙都觉得你有病，这些事儿啊是我们特别喜欢听的。哎，咱们这位朋友呢是95年生人，女孩啊，小的时候呢家里边穷，住山里边，医疗条件也有限。他爸爸妈妈说啊，打他一出生就是属于那种不好养的，怎么的呢？3天2头的得生病。为了给他治病啊，家里边能卖的都拿出去卖了，就连刚买回来的那小猪崽儿都得拿出去卖去。那小猪崽子你抓回来之后，你肯定是要喂大了之后才能杀了卖肉，或者说这大猪才能卖了呀。没办法，小猪崽抓回来准备养呢，结果孩子病了，家里边实在没什么卖的，没钱了，得了，拿出去再卖吧。就困难到这程度，家里边能卖的全卖完了，连他妈的嫁妆都卖光了。对，家里边连最基本的家具都很少。所以呢咱们鬼友不到半岁的时候，他爸就出门去打工了。这情况得出去挣啊，再不出去挣在家里边没法活了，揭不开锅了。他爸出去打工，家里边就剩下他跟他妈妈。咱们今天呢先从打他还没记事呢，从他妈妈爸爸嘴里边听来的这些事儿咱们先讲。咱们鬼友说他小的时候啊，出生也就是3-2个月的时候，他妈抱着他回娘家，就看他姥爷呗。可他呢，看见他姥爷就哭，怎么哄都哄不好。当然，咱们鬼友不清楚这些事儿啊，都是后来他妈跟他说的。 一看见他姥爷就哭，一看见他姥爷就哭，怎么哄都不行。他妈那时候也是个暴脾气，也年轻，哄不好就要揍他。咱说呢，三个多月的孩子，你说照着屁股啪啪拍两巴掌，屁股都打红了，咱们鬼友还是哭啊。估计这回哭就不是说看见他姥爷哭的，是疼哭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他只要一跟他妈回他姥爷家，一看见他姥爷他就哭，一看见就哭，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他姥爷死。他姥爷死之后他就不哭了。咱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怕他姥爷那模样啊，还是说这人呢将死之人身上有死气他看了害怕。这是关于他姥爷的。咱再说说他爷爷。他爷爷呢抗美援朝的战士。咱们鬼友啊有记忆的时候，他爷爷已经是白发苍苍，胡子特别长，头发也白，胡子也白，胡子老长。那时候他特别喜欢玩他爷爷那胡子，他爷爷呢也特别喜欢这些孩子陪他玩。但后来慢慢的，他看他爷爷就害怕。哎，有这么一天放学他回家，他这个眼睛啊就突然间看不清东西，就看眼前有很多很多小点点，就像电视里边那雪花点一样。本来他想着放学回去之后啊跟他爸爸妈妈说这梦，可在他放学回去的路上正好就碰见他爸爸妈妈了。他妈就跟他说爷爷死了，他得回去给他自己娘家那边报信儿，就给鬼友他姥他们报信儿。咱们鬼友当时懵懵懂懂的，还不知道这个死亡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回家之后看见爷爷啊在那躺着，咱们鬼友也没有太多的感触，就感觉爷爷跟平时睡着了是一样的。哎，因为爷爷脸上盖的黄纸，他也没觉着害怕嘛。他记得啊，大家伙把门板拆下来了，然后爷爷呢躺在门板上。他爷爷死了之后啊，当天大家伙就把爷爷的家给分了，分家产嘛。咱们鬼友说，其实也没什么值钱的，就是一些什么家具啊、衣服啊、手表之类的。几个儿女把爷爷这点东西一分之后呢，给爷爷办丧事，请道士啊做了七天的道场，之后就是下葬之前每一个亲人都得到跟前儿来瞻仰一下遗容嘛，看最后一眼了吗。咱们鬼友畏畏缩缩的到棺材前面看了他爷爷最后一眼，就那一眼咱们鬼友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爷爷啊眼睛瞪得老大，他说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死不瞑目。他爷爷这时候这样子就跟他那天梦里边梦到的他爷爷那样子是一模一样的。他爷爷不是停了七天吗，最后瞻仰遗容看最后一眼的时候，他爷爷这眼睛还是没合上。家里人一看这情况，好话说尽了，可这眼睛怎么合都合不上。后来咱们鬼友说也不知道他大爷就是他大伯呀在他爷爷跟前说了什么，他爷爷这眼睛算是合上了。哎，打那以后咱们鬼友啊就一直在想他的那个梦。他在梦里边不是梦到这些儿女在分吃他的肉嘛，有的说吃头，有的说吃大腿嘛。他就在想是不是他爷爷感觉到了子女们要分家，所以说在表达他心里边很难过，子女们分家分他的东西啊就好像吃他的肉一样疼。我估计他爷爷也不是说在乎他那点东西，可能是不想看见儿女啊 都分开吧。哎，这件事情啊，已经过去20多年了，咱们鬼友对他爷爷的记忆呢也很模糊了，但是他爷爷的那个眼神，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哎，再到后来呢，咱们鬼友稍大一点，然后他爸爸妈妈呢就带着他到处去讨生活。也不能说咱们鬼友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哭吧，但他只要到一个地方他就开始哭，这地方一定是死过人的。他说就像在汉中那年，咱们鬼友好像是10岁吧，咱们鬼友当时跟他爸妈住到了一个小厂里边，这小工厂呢是住宅改的一个小工厂。也是巧了，咱们鬼友他住的那个房间刚好曾经下面有坟，就是说他住的那个房间就是在人家坟头上。咱们鬼友那时候是自己住，他4岁多的时候就跟父母分开睡了，而住进的时候呢，这个房东也没告诉他们之前这个房子的情况。咱们鬼友刚住进去第一天，他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就是那种阴冷阴冷的感觉，进去之后就给人一种压抑感，虽然大白天啊阳光也能照进来，但是就是觉得这屋里边凉飕飕的。他记得他那床啊正对着这个窗户旁边，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呢，他就听见耳边有脚步声音，那声音就好像这个穿鞋踩在树叶上那种声音。哎，听着这声音一步一步的朝他这个身边走近，然后鬼压床那种感觉又来了，因为这种事儿对于咱们鬼友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然后他就是拼命的呼吸，努力的睁开眼睛，然后他就清清楚楚的看见，绝对不是做梦啊，清清楚楚看见有一只手，一只很干巴的手，就是手，手腕都看不见，这手然后就奔他来了。当时把他吓得喊人都不会了，耳边能听见一些声音，但是听不真切，也不知道那个声音在说什么，反正很恐怖。之后啊他就嗷嗷一嗓子就哭了。他爸他妈当时啊在楼上打牌呢，听见楼下咱们鬼友在哇哇叫，他妈下楼第一件事就问他说你咋了，然后他说我害怕，他妈就以为他作呗，以为他撒谎呗，你赶紧消停睡觉吧。咱们鬼友那时候特别怕他爸他妈，怕他妈揍他，就把嘴给闭上了。然后他妈又上楼去看他爸打牌了，这家伙他妈刚走没一会儿啊，那手又来了，然后咱们鬼友又开始嚎上了。这回他妈下来之后啊，连给他解释的机会都没给，上来就是啪啪两巴掌。故事说到这儿啊，大圣不免那个要说两句，你说这个爹妈当的也是够可以的了，但是说白了咱们小时候那父母哪像现在呀，这么重视孩子这个心理健康又这个那个的。反正别人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反正只要是犯点什么错误啊，没有什么心理疏导，我爸那上来就是揍。可能我们那一代多数都是这样嘛，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认为啊。但是男孩还好说，咱鬼友毕竟是个姑娘，他爸他妈这处理方法是我感觉不太妥当啊。孩子在下边害怕，那妈下来不分个3七21，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这有点不太合适，毕竟是个女儿嘛。咱们鬼友说打也没有用，打了也哭，每天都哭，就是怕。哎，怕什么也说不出来。后来还是周围的人跟咱们鬼友他爸说的，说这个你们现在干活这厂啊，之前是个住宅，说这房盖的时候就有问题。一细问才知道啊，这个房是建在人家祖坟上的，咱们鬼友睡的那间房正好是人家坟头那位置，就压根没把人家坟迁出去，直接就把房子压人家这个坟上面了。盖完这个房子之后，这家就频频碰见怪事儿，被迫就搬走了。你说这房子要就那么就拆了的话，盖房这个还心疼，那房是花钱盖的呀，花了那么多钱。后来呢就把这个住宅房就给改成工厂了，房租呢也没便宜。当然这个工厂老板租这房子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情况，哎，这都是后面才知道的。咱们鬼友说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啊绝对不是做梦，因为他当时特别清醒。这事情过去很长时间了，很多细节他记不清了，他光捡最重要的跟咱们说一说。哎，他说还有这么一个事儿，那年也是他爸他妈在汉中的另外一个自建的房里边上班， 咱们鬼友依稀记得啊，那个厂是做酱油的地方，只不过呢是在自己家这个家里边做啊。他说我这个点儿也是不好，他住的那个房间呢，那房间的女主人喝农药自杀了。咱们鬼友啊，一开始只是隐隐的觉得害怕，就是感觉哪儿不舒服，浑身不舒服。因为他这种灵异体质的人啊，一到这种环境之下，他是有感应的。后来呢，他无意就发现啊，他住这房间门后边贴了一张符，他还记得那个符上面写的什么大将军之类的啊。他说可能是那个符的作用，也可能是那个女鬼心好，倒是没吓唬他，但是他还是求他爸妈赶紧搁这地方搬走。哎，内心就告诉自己，那女鬼想让我们离开这地方，也只是想让他们离开而已。哎，这个不算什么大事，因为这女鬼没出来吓唬他，但是他能感觉出来这女鬼肯定在这个房子里边。哎，像咱们鬼友有这种灵异体质的啊，他经历的事儿呢不止这一件。大圣听众里边有好多有这种情况的，我微信里边就有不少人跟我反映过这种情况，但是由于呢都是他自己的经历，也没有什么故事性啊，不太适合演绎，所以说有的我就没给大伙讲出来。如果大家伙要是喜欢这一类故事的话啊，回头我好好整理整理，还真就不少。哎，咱们鬼友还讲了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也不能说最近啊，得说是最后的一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最后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女鬼跟了他将近十几年了。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广元。咱们鬼友记得啊，那是一个做蜡烛的工厂，具体在哪儿呢咱们鬼友不记得了，他只记得呀那个地方周围有很多山。哎，他刚搬去住的那个房间，那个房间上面啊写着2.几米3.几米的一条一条红色的杠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当时他也不知道那个表达什么。他们这一家人呢就搬进去住了。进去之后啊，这房子是空空荡荡的，也没有床。他爸他妈呢就拿了一些这个家具厂不可缺的那种铁桶啊，油漆桶嘛，那种桶，拿了点桶，几个桶放一起，然后再加上砖头，再放一块板，那就能当床了嘛。咱们鬼友第一次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啊，也有那种阴冷的感觉，而且这一次进的这个房间给他的感觉更强烈，甚至说这一生都没有办法忘记这种冷到刺骨的那种感觉。冰窖光是冷，这地方甚至比冰窖还严重，因为它不光冷还阴。哎，当时他就求他爸妈换一个房间，哎，咱别在这儿住了。可当时他爸说呢，得在这儿住，因为这地方就是厂里啊，在这儿睡觉呢方便加班。咱们鬼友当时啊怎么求都没用，哎，就在那儿住下了。他说那个房子啊，咱们鬼友白天都不敢进去，一进去就害怕，那种恐惧害怕那种压迫感呢就别提了，就感觉身边好多鬼一样。哎，有这么一天晚上啊，他睡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害怕。他爸他妈呢在另外一边睡，咱们鬼友呢在他旁边留了一盏小灯，因为他害怕一直都没睡着嘛，也不知道是几点的时候，他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在跟他说话，说的什么他也听不懂也听不清，然后他就翻过身去继续睡，但还是能听见，把耳朵都堵死了还能听见。他就又翻个身，哎，翻过身之后呢，这脸正对着墙，他就看见这个墙上啊有一个人影。这个人影呢，就光看这影子啊，没有瞳孔，没有牙齿，短头发，像个男的。咱们鬼友还特意问说，我不知道你们北方这鬼是不是跟咱们南方的不一样啊，反正我看见的这个鬼啊就没有电视剧里演的那鬼那么吓人。他看见的这个鬼啊就是一团人形的雾状的影子。哎，这鬼啊对着他笑。咱们鬼友这时候就知道我又碰上啊，这给他吓的。他碰见的这些事儿啊，他跟别人讲，别人都不会觉得特别恐怖，就不像这个鬼片里边演的那么吓人。跟别人一说有一团影如何如何，大伙就说啊，你可能是看错了啊。但是咱们鬼友知道，那不是看错了，就是碰见这些东西了。当时他身边只有他自己爸妈在睡觉，他们在一个房间嘛。 如果是这个灯折射的人影的话，他身边没人呢，他是躺着的，那个影子是怎么来的？哎，他又开始哭呗，死皮赖脸的要跟他爸他妈一起睡。他说我爸那脚那么臭，我当时还坚持着抱着他爸那脚睡，可还是害怕，这鬼还是不罢休，还是吓他。他爸他妈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也不管他了。哎，他俩工作忙，经常得加班，咱们鬼友呢就跑到他们俩身边去，死活不回那房间，不管他们加班加到几点，咱们鬼友啊拽个纸壳子铺地上就睡，我也不回去。哎，你打我我也不回去。后来时间长了，他爸他妈就发现咱们鬼友整个人不一样了，眼睛往里边熬，就看着这人一点阳气都没有，整天迷迷糊糊的跟个行尸走肉一样，就眼瞅着往下瘦，瘦了一大圈。本来咱们鬼友这个子就不高就小，看起来又瘦又干巴。他爸他妈虽然说粗心，但是也不傻呀，一看见孩子都这样了，没办法，那只能是搬走了，不能再住了呀，再住孩子完了呀。一看这真有情况啊，就这样就搬到这个厂里的宿舍了。他在这住这地方不是住厂里吗，经常能碰见这些事儿，搬到宿舍吧。住宿舍和住厂里的区别就是，他爸他妈加班的时候得往回走挺远，得多走点道啊，搬宿舍去吧。就这样搬到宿舍去住了。可咱们鬼友记得啊，虽然说搬离了厂里那个比较阴森的地方，搬到宿舍了，到宿舍之后啊，那种阴森的感觉是没有了，但是咱们鬼友知道那个鬼他还在，一直跟着他，这一跟就跟了十几年。他什么办法也都用了，烧香拜佛请仙姑问米，也请过道士，都没用，送不走。咱们会有一直以为他是个男的，直到2013年6月16号，他记得很清楚。那天中午呢，他睡觉把窗户打开了，阳光呢照着他睡，即便如此，那种压抑的感觉呀还是来了。他就知道这个鬼来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嘛，咱们鬼友也只能摆烂了，你来就来呗，无所谓了。他那天就看见一颗黑漆漆的头，圆溜溜的，没有任何色彩，这头在那笑，笑得可吓人了，每一次都在说话，但是咱们鬼友每一次都听不清楚他说什么。虽然说他这会儿已经摆烂了啊，但是看见这个头在他旁边，他也害怕呀，想哭又哭不出来，想喊也喊不出来，挣扎着就起来了。这是他第一次看清楚对方。他说不是男的，是一个女的，留着短发，还穿了一件花衣裳，坐在他对面，那眼神看着特别哀怨。这个女的在咱们鬼友所有的记忆里边是没有过的，他不认识这个人啊，得说不认识这个鬼。鬼友说这么些年来啊，他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在沈阳那儿上学的时候呢，这个仙儿也请了。他说但是沈阳那边请仙的内容他是记不清了，他奶奶还在世的时候呢，也这个请过仙姑问过米，然后他爸呢也没少带他拜佛拜庙的，还认了很多干爸，很多人都不愿意，然后他爸呢带着他给人磕头怎么样的，希望能把这个给带走，都不行。包括成都的文庙，香火旺盛的高唐寺，香火最旺的寺庙他都去了，还是没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是能感觉到这个女鬼一直在。啊，鬼友说他也不是讲故事的，说的也没有什么条理啊，就是把自己的经历跟大伙分享分享。哎，好了，这就是咱们这位叫遥不可及的鬼友给大伙提供的这些故事啊，非常感谢，手打辛苦。接下来呢，大圣再给大伙说一个，说个什么呢？这几天我不是一直没更新吗？没更新是因为什么呢？家里来了一个亲戚，这个亲戚是谁呢？我表哥，啊，就是我哥哥，我大姨家的孩子。我大姨家呢，一共是俩孩子，我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我这个哥哥，我是生平第一次见，包括我那姐姐我也没见过，到现在我也没见过。我大姨、我大姨夫我也没见过，为什么呢？之前我在故事里边也提到过，我姥姥家孩子多。我大姨跟我妈差20几岁，然后我大姨呢，在我母亲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就去世了。那我肯定是没见过我大姨呀、啊。我这个姨夫呢是山东胜利油田的工程师，哎，年轻的时候在那儿，后来可能调到北京了。我记得我的姨夫好像挺厉害的。我哥这次回来，我俩聊天也是，他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周永康之前的那秘书，后来给他当秘书，反正挺厉害。我这大姨夫啊，我光知道有这么一门亲戚，就是我大姨家这一门亲戚。但是大姨死了嘛，过去老话讲，这个两姨亲不算亲，死了一断了亲嘛。我这大姨死了，我这大姨夫带着我这哥哥姐姐一直在山东，人家也没回来，所以说照片有，小的时候一翻相册知道，哦，这是我哥，这是我姐，这是我大姨，这是我大姨夫，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他。我大姨这一晃去世四十几年了，我这哥哥今年多大岁数呢？我哥哥今年是周岁是五十三，他是属猪的，周岁是五十三，然后我这大姐比他还大两岁。大姐到现在还没见过，我这大姐现在可能是中石化的专家。我这哥哥呢，现在自己开公司，啊，具体是做什么园林绿化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了啊。我这哥哥这次回来干嘛呢？是给我大姨迁坟，因为我大姨夫也去世了，人家两个人得合葬并骨啊。我大姨去世之后，练完之后，一个骨灰盒从打山东回老家，就回到我姥姥家那儿。我大姨在当姑娘的时候，没结婚的时候啊，经常在那他们家前面有一片松树林，在里边放牛。那时候生产队嘛，给生产队放牛，他就很喜欢那片林子。就说生病期间，他是白血病去世的。生病期间，他就说我死了之后，我就埋那儿，就这么样。他死完之后，我大姨夫抱着骨灰回来给他葬那儿了。这会儿我大姨夫死了，人不得合葬吗？我哥回来给母亲这个迁坟。那如果说有姥姥姥爷在的话，那我哥回来肯定是奔姥姥姥爷呀。姥姥姥爷不在了，这些姨呀、啊、舅舅啊，也都走了好几个了，现在只剩下我妈、我五姨和我二姨了。他小的时候，我这哥哥跟我妈关系最好，他俩感情最好，因为我妈比他大不了几岁嘛。小的时候，我妈经常带着他们玩儿，就这么的，人家回来是奔着老姨回来的。虽然说我这哥哥姐姐我从来没见过啊，但是在心里边这也是家里的亲戚啊。这么些年没回来了，我就担心我这哥哥回来之后啊，大伙儿因为毕竟这么些年没见了，都不太热情，然后他在觉着心寒。回来还是联系的我母亲，联系的人家老姨嘛，不老姨回来的，所以我理应好生招待。从打三月二十六号他回来，一直到现在，我就是每天都陪着。是四月二号那天早上，我给送走的，他回去的。这坟到现在还没迁，因为日子还没到，他得回去该忙工作忙工作啊。过两天看好合适日子了，决定哪天迁，然后他再回来，提前一天再回来。在这儿待的这段时间，我每天就是好生招待啊，住也是住我那儿，我那个前段时间新买了一套房。然后他就住那儿，之后每天我领着吃饭呢、啊，领着挨个亲戚都走走，都再见一见。不管怎么说，这都有血脉联系的呀，是吧？挨家都走走，哎，我这一豁楞啊，大家伙还都挺热情，挺高兴，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还挺好。所以这段时间这故事我就没更新，每天我都陪着他，到吃饭的时候安排吃饭，不吃饭的时候呢，拉着他到处转一转。小的时候。他有一些印象呢，我姥爷家那些老房子什么走一走，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一直陪聊到困了，人家休息了，我在休息，哎，奔着老姨回来的，这么些年没回来了，不能让您心寒了，好好招待着，所以这些天就忙活他了，中间稍微有点空闲的时间，清明节的活我还该干得干呢，哎，就这样，要说什么呢？就我在跟我这个哥聊天的过程中，咱俩每天都在我新买的那个房子，他不有上面有一层嘛，在上面那层喝茶聊天，每天晚上都在那聊。有这么一天聊天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我大姨夫刚到那个胜利油田工作时间不是很长的时候，在他工作那个单位那个院儿，我哥讲那是一个工字形结构的那么一个建筑，他那时候很小。他就在那个我大姨夫那个单位院里边玩，他爸在这上班，他在这玩嘛，他也不是总去。然后呢， 在他对面那个办公室里边有一个男的，这个人跟我大姨夫关系很好，应该是我大姨夫的下属。这人就给我哥一串鞭炮，哎，就那红的那鞭炮。我哥拿着鞭炮要出来放，还没等放呢，他那时候不大点儿，他说他就提溜这串鞭炮，这挂鞭炮，在他爸这个办公室门外站着，门外就是院里呀，在外边站着。他说他在那站着的时候，就来了一群人，这群人啊，好几十人呐、啊，乌泱泱的，有男有女。
他说他记得呀，有老头，还有那些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呀、啊，反正男女老少人挺多的。然后这伙人啊，到他跟前蜂拥而至，大家伙都来抢他这鞭炮，就这个拽一个，那个拽一个，结果就把这一挂鞭给拽没了。然后他就哭着回去上我大姨夫那儿去告状嘛。然后我大姨夫他们就说：“哎，就说他撒谎，你肯定是把这个鞭炮给弄丢了啥的。”哎呀，这把他给委屈的呀！
咱也不知道这些鬼是什么操作啊。但是我哥说那些人肯定不是人，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我大姨夫工作那地方，不是谁都能进来的。哪来这么一群男女老少的？另外一个，即便是真能进来这么一群人，这群人也太没溜了。人一孩子立一挂鞭，你们上去左拽一个右拽一个，都给拽没了。不可能的事儿啊！他到今天还清楚的记得，就是那群人把这个鞭炮给他抢了。但是他现在一回想，就那群人肯定是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的，肯定是进不去的。所以说他坚持认为，那群人肯定不是人。哎，好了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这期故事。我哥回来这几天呢，每天在一起。刚回来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陌生，但时间长了，必定身体里边有一部分基因是一样的，血浓于水嘛。
可能刚回来的时候啊，觉得比较陌生，因为从来都没见过嘛。不过通过这两天的接触啊，能体会到这个亲情还在，
这一点呢还是很欣慰的啊。好了，咱们今天这期故事就到这儿了。清明节呢也马上要过完了啊，等清明节都完了之后了，之后咱这个故事也按部就班的给大伙更新了啊。最近这段时间，年前年后，包括清明节前后，让列位久等了。好了，今天咱们这故事就到这儿。我是孙大圣，咱们下期见。